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宴
又开始啦！
是我们感谢主能够用半个小时来查经。我是坐在琴弦弟兄旁边的周广亮周牧师。
我是坐在周牧师旁边的琴弦。
我是坐在中间的苏小燕。
我是坐在最后的一位郑芷梅。
但是呢，我们还是围着圈在这里呢。
所以你不是最后。
怎么最后呢？最后的也在前嘛。
在时间上是最后。
是的。
那我们呢，都打开圣经，而且我们中间有一个地图，地中海的地图，有意大利，也看到罗马。那么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块儿，如果你有新约圣经呢，翻开使徒行传28章，而使徒行传呢只有28章，所以呢我们来到最后一章了，
大结局了。
对，那上一次稍微讨论了一下11节到16节，就是保罗进了罗马城。那16节没有时间讨论，等一下我们会一起讨论。但今天要读的呢是从17节开始到22节，使徒行传28章17节到22节这段经文呢，讲到保罗在罗马呢邀请犹太人的首领来跟他们交代他自己的情况。我们先轮流来读这一段经文，还是从苏小燕姐妹开始。
好，28章17节，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索保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
19节，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20节，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远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
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
22节，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好，我们读了17节到22节。那今天的题目呢，就是罗马的犹太人，罗马首都这个大城市的犹太人，保罗跟他们的讲话。首先呢，我们在讨论或者是问答之前呢，先请大家分享一下罗马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口，或者我们对罗马这个城市认识的相关的资料，简单的讲一下。
小燕抢答，我听到一句俗语，
条条大路通罗马。
哎，这个俗语呢很有意思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罗马呢，它是有一个很舰船的那个公路建设，所以呢有很多外来的人是很容易就能进到罗马。我们问罗马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是很难计算的，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实在太多了。
还有呢，
罗马有斗兽场了，
有浴场了。
有浴场
啊，罗马的浴场的罗马的洗澡文化也是很
是
罗马对于水是很重要的。
对，运动啊，水，建筑。那罗马的人口有多少？
不知道。
主后1世纪我查到的是100万。
我查到的是50万或者到100万。
嗯，
所以呢，如果是50万的话，它什么概念呢？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大约是50万。
嗯，
哦，
比我想象中少，其实，
嗯，
想想看，我们香港都有700万人呢。
但是这2000年后的大城市，
哦、
香港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大城市。
对、啊，过去香港人口是很少的。
嗯，你去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印尼啊，或者是马来西亚、印度啊，那么城市以外很多的乡镇，其实我们中国也是很多乡镇人口就不是很多，但中国人人口是多。好，50万到100万人口的罗马城市。我手边还有很多资料，但是我想不能够介绍了。他们的水利工程啊，排水管也很先进，他们的下水道也很先进。
嗯，
那现在呢，保罗来到了罗马，罗马也有犹太人，说犹太的会堂，我看到的资料呢有9个。
哇，这不少啊。
因为罗马的犹太人其实也多，记不记得在18章的时候，一对夫妻雅居拉、百基
拉，
他们被驱逐出罗马市，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比较特别，所以呢，皇帝就下令不准犹太人在罗马生活，所以他们就离开了，
对，
表示犹太人很多。能够影响皇帝对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新闻，那这是犹太人的情况。那下面我们也分别有一些问题，我这里有8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
嗯，
第一，从分段的观察来看，其实这个重要，在这一章28章17节到29节，保罗向2批人讲话。
嗯，
简单来说，请问向哪2批犹太人讲话？
首先是犹太人的首领吧。
嗯，
他们当中的首领是第一批。
刚才我们读了17节，对。
然后在第23节以后呢，就是另外一批人，就是其实就是一般的犹太人了，
就是
许多的
公开的了，
哈，
对吧？
对。
第一批呢是不公开的，是特别邀请的、有身份的首领，是犹太的领袖。
嗯，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嗯，
对于他们来说，保罗是谁呀？为什么保罗说邀请他们就来了？
嗯，这是好问题啊！紫梅，你有什么补充吗？
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嘛，他首先是马加列的门下的高材生，
嗯，
然后呢，他从这个犹太教改信的那个基督教，然后到处都传福音嘛，
是，
所以他是一个有一本书这样说，保罗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使徒，
翻天覆
地的一个使徒，
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人曾经告他像瘟疫一样，
好像很叛逆的，所以他那些人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这个男人，
对，
所以他到哪里，那里就有很多人信耶稣的，
也有很多人反对他，
对，
所以呢，
反正就是很多人留意着，
搅乱天下的人。
那这些犹太人的首领会不会带着一丝敌意过来看？
肯定有啊，有一点是
放在心里面，他们没有讲出来，
他们没有讲的。
所以呢，保罗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来了。
嗯，
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那下一个问题，保罗交代的话语当中，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提到没有干犯两方面的什么或者规矩。两方面，他刚才提到了，我没有干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主动的讲这个，表示这两个是刚才小燕姊妹所关心的。犹太首领来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就带着这种不一定是敌意，就是啊，我们要弄清楚这位保罗博士啊，保罗这一位首领，他对这个新的教门在这两方面有没有触犯
本国的百姓。不过呢，我想问一下，这个本国是罗马还是
应该是犹太啊？
犹太呢？
大家说呢？本国大家说，
我认为是罗马，因为
你认为呢？
我认为是犹太。
哎呦，
你认为呢？
我就问你们了。
好，那个小贤，你为什么认为是罗马？
因为他们身处的地方就是罗马帝国嘛。
但是，
然后他们在这个身处的这个地方里面，说没有 干犯罗马的百姓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说法，我觉得
是在罗马里面。好，子梅你说呢？
哦，因为我说这里罗马有很多犹太人嘛，其实他现在保罗被抓的原因就是冒犯这个犹太的百姓嘛，
嗯，
还有这个违反他们犹太人那个祖宗那个摩西的律法嘛，所以他就被抓，被犹太人定为罪嘛，定为有罪，所以我就想说是跟犹太人说我没有干犯本国的百姓，就是向犹太人说我没有干犯犹太人的犹太百姓。
那
就是这样。
听众朋友你认为是什么呢？这请听众朋友聆听或者是也可以回应这一个问题是好问题。
嗯，
因为这个话重复了。
嗯，
重复表示它重要，所以反复讲嘛。刚才的十七节中间，我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百姓，然后后面呢十九节，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嗯，
那我自己觉得本国的百姓是指犹太人。
嗯，哦，哦，上下文就有理了。
麻烦的百姓不是罗马帝国的百姓。
嗯，啊，那倒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就是很麻烦的就是犹太人。
嗯， 嗯，
一直要杀死他的是犹太人。
嗯，
而且呢要告他的也是犹太人。
嗯，
对，
但是也不能够排除刚才小贤弟兄讲的本国很自然的是指罗马帝国，我们要两方面的可能性都考虑，然后所做的那个结论呢就比较容易站得住脚。那我们先把这个先放在心里面，不要固执的说一定是罗马一定是犹太，我倾向是犹太人。但是他先讲呢，对着犹太人的领袖讲呢，我没有干犯犹太的百姓，也没有干犯犹太祖宗的规条，但是呢被捆锁了，成为囚犯。那么他就解释了等等等等。那我们现在是回答问题，我接着有第三个问题。保罗经过罗马人的审问，他就告诉这些首领我是经过审判了，而且审判也有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
我又找到一个矛盾点了。保罗说他们愿意释放我，哎，如果他们愿意释放你，你现在还会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来到罗马吗？这个呢我就有点怀疑。
哎，这个其实容易解释，愿意释放，但是保罗不想立刻被释放，他想来到罗马。
嗯，
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就是不安全，在犹太地呢，始终那些发誓要杀死他的人呢都会给他带来，
要杀死他，
对，带来不安宁，而他真正的心愿是要到罗马，去传福音，
公平的审讯，
公平的审讯，也或许是顺便传福音。
对啊，他的目的一直就是想去罗马。
还有，我又想啊，保罗会不会想成为一个案例？如果他被判无罪的话，那往后的有些犹太人转变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也可以自由了，不会被抓了。
哇，这个是法律学的问题。
罗马就是法律吗？
可是保罗之所以那么安全来到罗马，是因为他有罗马公民嘛？他有罗马那个，
而且有人照顾他，
对对对，
而且有军兵照顾他。
普通的犹太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照顾保护。
对，虽然他是囚犯，但是他的身份好像一个很矛盾的相反呢。他不是高官，有一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囚犯，但是有一个百夫长要负责他的安全，
好像保镖一样。
VIP 的对待，
对对对，有个贵宾的对待。其实他是一个囚犯啊，但是是被尊敬的囚犯，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圣经。看到一个蒙神使用的人，
其实也是不是之前审问他的罗马长官，其实对他的评语是蛮好的。
是的，
对，
所以他们也说了，其实保罗所犯的也并不是什么该死的罪，而且是他们当地犹太人群体里面的一些宗教的这个一些冲突。好，所以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真的是杀了人啊，或者是偷东西，或者是放火。
还有啊，他在马耳他岛啊，还有在那个船难上面啊，
还帮助了很多人，
对啊，贡献，救了他们呢。
他有贡献，对，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呢，十九节，这里经文是这样讲的。我提问题之前呢，先看十九节说，保罗继续说，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与皇帝凯撒。 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那么这个话里面呢，他上告于皇帝凯撒是因为什么？是要控告犹太人的恶行呢，还是要申诉自己的无罪？
他不可能是想控告犹太人的恶行，一直都是犹太人在逼迫保罗，不是保罗去逼迫他们。
对，那但是他现在这样讲了，说我并非要控告我们的百姓，所以他就想象，不排除他想象犹太首领认为保罗来到这里是跟自己的百姓为敌，跟自己的同胞，跟犹太同胞不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人。
同意，
对吧？
所以他先表明了自己的善意，是吗？
对，
可能这些罗马的犹太人担心保罗会不会找他们算账，
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新的宗教的，对祖宗、对摩西不尊重的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他先表明这个立场，所以这是十九节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保罗在该萨利亚公开作见证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愿我们常以圣经真理省察良心是否无亏又无愧。欢迎收听的是归纳法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下面一个问题，保罗因为什么被捆锁？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值得？其实就是下一节经文。大家可以回答，保罗为什么捆锁？
因为他讲死人复活，很多人是不接受的，他所说神国的道，有些人觉得他说的是假，不认同他的说法。
不是，有些法利赛人啊，认同这个死人复活的，他对复活有盼望的。
但是
只是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嘛，
而且不认为他说那个死人复活的人是耶稣基督。
这个是重点，
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还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是
你所说的，就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那我们可以这样讨论，那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怎么写？二十节里面，保罗他说我现在是囚犯，是因为什么？他怎么讲？他讲得很聪明，因为他跟这些人第一次见面，而且是首领，对不对？
原以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被这
链子捆锁。
所以呢，他说我现在被捆锁，所主张的就是我们本来传统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所盼望的。所以他是我们大家是一起的。首领们，你们在罗马做犹太人的这个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长，那我是从耶路撒冷现在来，但是我囚犯的原因都是那一个以色列人的盼望。就是他下面如果将来有机会解释的话呢，是下次我们要查好的耶稣基督。
对。
那么一解释了以后，他们的理解呢，就好像我们要讨论了，有的时候我们讨论时间也不够，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内容就很丰富了。所以他是为了以色列的盼望而成为囚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不寄信给罗马的犹太领袖，继续去追踪保罗的问题跟案件？
没那么方便吧，当时那个通讯不发达，你就算要从耶路撒冷送那个封信到罗马还需要时间嘛？
他们那么容易放弃吗？我们上一次说不要放弃承诺的人，
可能他们正在运送当中，但是没保罗那么快。
这个是生活知识的这个
问题。
回到圣经这个环境，
如果回到圣经环境，我猜想是不是罗马的犹太人群体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群体是不是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
我也
或者是
有
一些
认为没有往来，
没有往来，
对，没有往来，接触不多。
不一定不会往来，因为他们都有会堂，他们都读同样的律法书，都同样的盼望以色列的救赎主。好，我们看二十一节，这里说从犹太没有信来。也没有弟兄来到这里呢，讲你有什么不好的？
哦，这证明过去也有弟兄过来探望他们。
从耶路撒冷到罗马之间会定期有人往来嘛，虽然不是坐飞机，可能坐船。
因为现在保罗已经到了这个罗马了嘛，准备到这个该撒那里上诉嘛，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最后的审讯，别也是生非了吗？所以就没有再写信过来，
所以
搞乱一下。
犹太的公会放弃这件事情了，
他们真的那么容易就放弃？
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很想杀他嘛，
但是还没有到王帝那里嘛。
会不会他们认为保罗到王帝那里就肯定会死了，不需要再弄这么多事情
无论怎么样我们是在这里讨论呢、啊、
猜测
啊、但是他们这样讲的那个现实情况对保罗是一个安慰、但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就是犹太的公会也知道自己是没有把握的，他们是虚假的，保罗是真的凭良心敬畏神，而且相信旧约圣经所讲的那一位死里复活的，前面讲的真神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再没有别的，因为审判了多少次，讲话都有五六次了，
对啊，
所以呢没有坏的消息给这些罗马帝国首都的犹太人，通常他们消息很灵通的，
是
对不
对，
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那么下面罗马的犹太领袖对这新的教门，就是以保罗为主的宣传的，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很重要，大家看我们的经文暗示一下，接着是在二十二节，
比较开放的态度，没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那么激烈，
同意吗？
起码是愿意先聆听了，
对
呀，保罗说什么话，
可以交流嘛，不会一方面的指责或者是一方面的抗拒。
对啊，他说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愿意。
会不会觉得在罗马帝国首都的犹太领袖比较文明一些？
我觉得是
文化一点，比较思维一点。
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
但是耶路撒冷也是很神圣的地方啊，为什么
会不会保守一些？因为耶路撒冷的文化是一个
小犹太的文化，
那倒是，因为可能他们受到罗马那个文化，罗马是相信多神论的嘛，那基督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其中一个
选择
宗教信仰，所以他们不会非常的对他有敌意。
多元文化的思想，我相信这个，再加上一个进步的城市，
是，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多，在伦敦的，在纽约的，在这个一些国际城市的中国人对一些事情的想法，他可能就比较会
开放
一些，宏观一些，
不会那么执着的嘛。
所以他们愿意来听保罗所讲的这个新的道理，然后他们暗示了一个他们的价值观，有没有看到二十二节
在后半部分
讲什么？
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这说明什么呢？
他知道基督教是
什么东西来的，
听过相关的风声，
对，
表示基督教传播的也是
很
不简单，
危险的
啊，很快，
对，
也是听说过基督教，
是，
而且在外邦地建立了很多教会，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的，
那现在呢，他们知道这个新的教门呢是被毁谤，却愿意直接的听一听，
其实他听的是到处被毁谤的，但是罗马不是有基督教有基督徒吗？
有，
对啊，
所以他们也听过，
但是他说没有在这里，这个对基督教的教徒可能有别的看法，
这是好问题，请大家怎么回应？罗马有基督徒，因为罗马的基督徒读了罗马书，因为保罗来到罗马之前罗马书已经寄到了，
对，
他们对因信称义的道理也读过了，
但是基督徒是不是少数了在那边？
这个是好问题，
不是犹太人群众的主流的思想了，可能因为他们很多人当中仍然都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干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耶稣这个人能够成为这个上帝国的这个带来盼望的一个使者呢？
对，希腊的神话已经把基督教给盖住了，我认为
他们呢是流行一般都有这个罗马希腊的这个神话。那今天我不想讲这个时间关系，常常讲时间关系
已经讲了，
不讲这个。今天的经文我自己读的时候发现保罗邀请首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他先跟他们交代主动的这个第三天休息一下，第三天那么首领也来了。这件事情看到他自己的为人是对一个整个的侨民团体对同胞负责，
而且这是保罗的一个习惯，他每当他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到当地的会堂去讲道。不过因为现在他被看守嘛，他不能到会堂，所以反过来邀请别人来他这里做同一件事情，传讲福音。
那我们至少要学习对不信主的领袖有所尊敬，可以吗？
嗯，
可以
尊重。
嗯，
然后你把你的见证能够表达的时候呢，对方就有机会跟你有一个认识。
嗯，
如果我们信的经历是真的，真的救恩的话呢，对方就容易在一个很合理的情况之下，接触。
嗯
嗯，
真诚的告诉他们，像我们的见证，跟不同宗教的人士有些交流，不要跟他们隔离。
对呀、啊。
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基本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做了一个初步的讨论，对做事情有交代，对同胞、对领袖有交代呢，是今天的一个课题，尤其是在非自己同胞的生活里面，比如说中国人到了外国，如果那里有侨民团体，应当尊重侨民团体的领袖。
嗯，是，
对吧？有一个好的见证。
是，
尤其是基督徒，基督徒更应该是在一个群体里面，而不是说我是信神的，我一个人独来独往。
嗯，
那保罗他就留下这样的见证。嗯，那下次他还会继续的聚集来做见证，来讲解。我相信下次是这一卷《使徒行传》最后一次保罗要讲话的时候了，他一定会用尽他的心思意念好好的来解释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讨论呢，保罗在罗马跟犹太领袖的交代呢，到这里。听众朋友也鼓励你呢，看一下这段经文，如果在我们所讨论的当中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心得，也欢迎用我们的这个电邮地址还有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系。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我们跟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见。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石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站立起